好，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四十二章、四十三章。开始之前，我们先做个祷告，好不好？杨科为我们做祷告来。今天创世纪四十二章、四十三章章节比较多哈，所以我们先来练几节，我再来介绍一下背景。从第一节我们一起练到第十七节，四十二章第一节到十七节一起来练。来，彼此观望呢。约瑟的哥哥们来了，脸伏于地向他下拜。约瑟看见哥哥们，就认得他们，却装作生人，向他们说些严厉话，问他们说：“你们从哪里来？”他们说：“我们从迦南地来提粮。”约瑟认得他哥哥们，他们却不认得他。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是奸细，来窥探这地的虚实。”他们对他说：“我主啊，不是的，仆人们是跳城来的，我们都是。”约瑟说：“不然，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。”他们说：“仆人们本是弟兄十二人，是迦南地十二人的儿子。”我才说你们是奸细，这话实在不错。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，你们就不得出这地。
从此就可以把你们证验出来了，需要打发你们见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。至于你们都要求在这里，好证验你们的话真不真。若不真，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你们一定是奸细。
于是约瑟把人都下在监里三天。好，我们先念到这里。这个故事讲得很简单哈。雅各呢见埃及有粮，当时呢整个以色列这块地方、迦南这块地方，还有埃及的地方都没有粮食，只有一个地方有粮食，就是埃及。埃及有，他就跟他儿子们说：“你们可以下去为我什么提一些粮来，提粮就是去要，跳粮呢就是卖。”一个是出，一个是入，再加上一个米字，我自己也是读这段圣经才学到这两个字啊。
出是什么？出是敌，
出是
跳，
出是跳，
跳，
啊，入是敌，敌粮。前面那个是第二节那是敌粮，后面是跳粮。好，很简单。那么呢，他们这十个哥哥们呢，约瑟十个就下到埃及去，就是要给他什么敌粮，要给他敌粮。约瑟呢这时候就认得了他的哥哥们，对不对？这时候经过了多少年了？哥哥们卖约瑟的时候是几年前的事情，大家还记得吗？
17岁，
怎么算呢？大家来算一下，他是17岁被他哥哥们卖的，他几岁做宰相？
30岁。
然后宰相以后有7个丰年，对不对？再来
7个荒年，
是大概第二个荒年的时候，哥哥们下来，所以是13+7=20，再加上1或者2，大概是21年左右。21年左右，哥哥们就下来了。哥哥们下来，那么这时候呢，我们看到约瑟呢认得了他的哥哥们，对不对？哥哥们有没有认得约瑟？
不认得。
为什么认不得呢？
长大
啊，
长大，
除了长大，那哥哥们也长大啊。
哥哥是长老。
没敢抬头看，还有什么呢？
他变成异国人
了，
可能打扮的。
我想他想也没想到啊，他们卖掉的弟弟什么，成为宰相，他们以为他已经死了。这些哥哥们恨他恨死了，看你还做什么梦，对不对？本来是想把他杀了。那么这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里：约瑟认得了他的哥哥们，他选择了认不认他们。哥哥们这时候没有什么罪嘛。他认不得他们，但约瑟选择了不认他哥哥们，这是我们要思想的问题。为什么他不认他的哥哥们？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头。我们知道约瑟这时候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认他们，一个是不认他们。好，如果你一个丢失的亲人已经二十几年没有见面了，你真的想他，或者你做得很好，你原谅了他，你应该会认他们。但约瑟选择了不认他们。约瑟不认得他们呢，不愿意认他们，他经历的这是他容易不容易？他是想认还是不想认？是什么原因让他决定在这时候他不认他们，不让他们不认？不但不认得他们，约瑟想起了从前所做的什么？两个梦，大家还记得这两个梦是什么吗？在第几章？同样的，这两个梦也是在二十几年前，对不对？这两个梦是什么？
37。
谁能够描述这两个梦？杨芬可以吗？
一个是就是那个庄稼，那个禾捆，就是
多少禾捆向他下拜？
十一个向他下拜。
还有呢？
还有是那个星星月亮。
太阳向他下拜，好，第一个是他的禾捆站着，十一个禾捆向他下拜。哥哥们一想，哎，就是我们十一个兄弟向你下拜。另外一个就是，连他爸爸妈妈都来向拜。如果大家来读第六节的时候，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什么？约瑟，跳梁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什么？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，脸伏于地向他什么？
下拜。
Did you see his dream fulfilled at this point? 约瑟的梦到了二十一年以后，这时候完全的什么应验了？完全的应验，完全的应验。我们当时在讲三十七章的时候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什么是从神那里来的梦？从神那里来的梦有什么特点？大家还记得吗？一定会实现。从神那里来的梦，没有任何人能够什么拦阻。No one can stop it. It's going to fulfill. It's a matter of time. 是时间上的问题。好，约瑟呢，不单选择不认他们，而且从圣经我们刚刚所读的，好像给他哥哥们一个 hard time， 对不对？还说他们是什么奸细？约瑟明明知道他们不是奸细 ，He know that. 他不需要问。如果今天你看到十个男人来跳梁来递梁的话，你可能会问说：哎，是不是别的国家来探我们这地的虚实？可是约瑟明明知道他哥哥们，硬要说什么？你们是奸细，哥哥们很冤枉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啊，我们不是啊，对不对？约瑟这人讲话好像不太讲道理啊，一直说不然你们必是来窥探这地的虚实来了，你们一定是奸细，一直不讲。但约瑟呢，讲了一句话，对不对？第十二节的十三节的时候，他哥哥们回答说。我们本是兄弟，什么十二人是从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，顶小的现在，我们的父亲啊，还有一个什么？
没有了
。这个是指谁？那十五节约瑟要做一件什么事情？他要什么？把小的什么？把小的带来。他要把为什么他要把小的带来？
跟他同一个母亲
啊。约瑟心里头怎么想？这个小的。是不是还在啊？他们都把我给卖了，我弟弟肯定比我还软弱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把他也卖到别的国家去了，卖到美国去了啊？那时候没有美国，或者把他杀了，对不对？他一定想，他们到底对我的弟弟怎么样？约瑟知道他得宠，对不对？他的弟弟一定也被得宠，他一定知道他的哥哥们也嫉妒他，所以他这时候就说： 哎，你们一定要把我的弟弟带来。约瑟就说要把他们下到监里头，下监几天？
三天。
这看我们整个故事的背景就在这里。好，我再回到一个大的背景里头，我们知道说神呢、要用着以色列这一家人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神呢、要把以色列这一家从迦南地搬到什么埃及去，全家人都要用。可是呢，不幸的是21年前呢，哥哥们把弟弟卖了。这时候哥哥弟弟关系好不好？不好，对不对？可是神要用着整家全家人，如果这家人关系不好，神有没有办法用着这家人？没有办法。所以他们的兄弟之间必须什么？必须要和解，这是神的心意，要不神没有办法来用他们，他们必须要合一。这时候我们看到他们有没有合一，有没有和解？还没有。哥哥们就被下监3天，对不对？到了第三天，我们再来练第三天发生了什么事，为什么要三天？这三天约瑟到底在想什么？这三天哥哥们是被动的，约瑟什么是主动的？我们来看约瑟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。从第18节我们一起来练。来，
到了那天，约瑟对他们说，我是敬畏神的，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。你们如果是诚实人，可以留下今天的人
哭了一场，又回来对他们说话，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，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。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，把个人的银子归还个人口袋，预备他们吃。他们的父亲来到那里，将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说，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，把我们当成归他那地的先祭。我们对他说，我们是实事人，并不是先祭，我们本是兄弟之人。好，我们先念到这里。到了第三天呢，约瑟呢来跟他们讲。我们可以来想这三天呢，约瑟到底想什么？很显然，你如果读整个的故事啊，约瑟在这里是个有计划的一个行动。He make a plot， 他有个计划。他计划就，神没跟他讲第一句话是什么？我是什么？敬畏神的。你们照我的话行，就什么？就可以存活。你们照我的话行，就可以存活。 如果你们仔细读约瑟的第一句话，你什么感想？约瑟为什么第一句话开门见山会先跟他们讲说，我是敬畏神的，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？为什么他要讲这句话？前面从第一节四十二章第一节一直到十七节，有没有提到神？没有提到神。我们也可以很多想象的空间，对不对？约瑟见到哥哥们，他有没有理由恨他哥哥们？有没有理由也把他哥哥们给杀了？也有。也有理由，有没有理由不原谅他哥哥们？ He's got every reason， 因为他过去的十几年呢，受了许多的苦，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。我们经常也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，对不对？不公平的遭遇，在公司、在家庭、跟朋友之间关系，同样的也是。但约瑟这时候三天以后，他做了一个什么决定呢？他说了一句什么话？我是什么？敬畏神的。我可以想象，这三天约瑟想过什么事情。 He's got everything to go， 他可以很多决定可以来下，可是他决定什么？按着神的意思来做。他决定按着神的意思。以色列这一家，雅各这一家，十几个小孩是不是都是敬拜神的？包括他的哥哥们，从亚伯拉罕开始，对不对？到以撒，到雅各，雅各后来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。以色列这个家庭 一路上都是一直敬拜神的。他的小孩子们都知道，尽管哥哥们把约瑟卖了，但这些哥哥们也是相信神的，只是他们软弱跌倒，嫉妒他弟弟把弟弟卖，但是他们也都是什么？都是相信神的。所以约瑟讲的这句话是表示什么意思呢？表示说约瑟呢，到这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，他要按照神的事情来做。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，我们都是信神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信神，但并不等于我们把所有的决定都按照神的意思来做。我们经常做的决定呢，我们做的行动呢，都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。约瑟这时候他敢说我是敬畏神的，实际上是给他哥哥们的一个很大的安慰，也让我们看到约瑟决定什么？按照神的意思来做。我们继续往下看的话，哥哥们呢，在这时候下到监狱里头去呢，他们就说，哎，你要把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。那他们知道他的爸爸最喜欢这个小兄弟，约瑟没有，最喜欢是便雅悯，对不对？他们知道要是让爸爸把小儿子带来，爸爸一定答应不答应？一定不答应。他们这次觉得完了完了，怎么办？回去怎么跟爸爸讲，对不对？这时候呢，刘辩就说话。刘辩是老几？
老大。
老大说什么话了？海虹帮我练来。刘辩说的这件事情是指几年前的事情？二十几年前。这二十年来呢，他们兄弟们有没有想到他们把他的弟弟给卖掉？有没有内疚过？或许有，或许没有，我们不知道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。但这时候很奇妙的一件事情，约瑟只是把他们下到监里头，根本没有提他卖约瑟的事情。他们自己什么？自己想起来。他们为什么会自己想起来？这是我要问你们的一个问题。他们为什么这时候会想起来二十一年前、二十几年前他们卖他弟弟的这个罪呢？为什么？有没有想法？一介，你怎么想？他这时候怎么会想到？约瑟没有提醒他们呢、啊？
就像你说的，他们是，就是他们相信神的，他们不一定敬畏神，但他们是相信神的。旧约的时候的神真的是严厉的，做错事的话一定有惩罚的。所以在这三天的监狱里面，又落在外邦法这个埃及人的手中，所以他们大概会有很多的反思啊。
他们会很多的反思，对不对？我们再继续看哈，当他们把那个粮食呢带回家的路上，有一个人的银子，哎，看到在口袋里头，对不对？二十八节，维栋帮我念一下二十八节。
就对弟兄们说，我的银子归还了，看哪，扔在我的口袋里。他们就提心吊胆，战战兢兢的彼此说，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？
他们这时候又想到什么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他们又害怕，对不对？这是神到底对我们说什么？再念一下三十五节，吴明帮我念一下三十五节。
后来他们到口袋里，
不料
不料个人的名包都在狗袋里，他们和父亲看着名包都害怕，
他们都害怕。首先在路上他们只是打开一个人的口袋，只看到银子，回到家所有人的口袋银子都在里头，连他们害怕，连雅各也害怕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等我回去怎么跟他们说，说也说不清楚，以后还要再抵粮啊，以后还要再去讨粮食，怎么办？他们害怕，而且他们一直有一个有一句话告诉我们，他们这时候一直想到说，这是神要向我们什么做什么事情。他的大儿子流便说，我岂不是告对你们说过吗？我二十几年前跟你们说，你们不可害那孩子吗？你们不肯听，所以呢，流他血的罪向我们什么追讨。好，刚刚一介简单的给我们讲，他们为什么会想到他们自己的罪呢？好，这边有一个原则哈，我跟大家分享，大家同意不同意，你们可以自己去思想。在我们的内心深处，deep in your heart, in our heart, we know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. 在我们的内心深处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但是，只有在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呢，这些良知呢才会被我们所唤醒。我再说一遍，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，良知才会给我们，才会唤醒我们的良知。Sometimes, to reach our conscience, we must be put into an extreme condition. 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，我们内心的良知呢，我们会被唤醒。我们知道对跟错，但我们经常怎么不去想？我们把它埋起来。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，我们的良知，我们的正义感，我们知道对错了，会浮出来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，大家知道在911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们那时候我们都在上班啊，都在工作啊，都在忙啊。但是在911那一天发生的时候，你们知道吗？许多人呢，他改变了。许多人那一天跟接下来的那几个礼拜，他们确实不一样。他们都跑到教会。我记得那天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，教会也不用换长老在那边呼召，来了100多个人，大家都跑来，很多不去教会的都跑到教会。那个礼拜五呢，布什宣布说那是 National Prayers Day， 很多人主动的都到教堂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，我们人呢才知道什么是有意义的事情。我们人经常忘了。他的哥哥们同样也是，在被关在监狱里头呢，他开始想说，哎，到底什么原因啊？是不是我们做错什么事啊？一想一想，我想他们想唯一做错的事情，圣经让我们看到就是什么？他们把他的弟弟什么卖掉。所以 deep in our heart, we know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. 但是我们经常呢没有把这问题浮出来，我们自己知道，不用人教。实际上呢，所谓的今天所谓的很多基督教的标准、道德的标准也好，什么的标准也好，不用人家教，大家知道什么是好，什么不好。你读小学、大学，要不要人家教你说，哎，不可杀人呐、啊？我们大家都知道杀人不好 ，we know。好，但是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唤醒什么？我们的良知。他的哥哥们就是在这情况下唤醒他们的良知。我们看到约瑟呢，听到这句话以后，他没有想到他们讲希伯来文呢、啊，他们不知道约瑟能不能听得懂，他们可能私下讲一些台湾话，讲一些无锡话，我们都听不懂，对不对？但是约瑟听得懂，知道说哥哥们什么开始在检讨自己的，对不对？约瑟就哭了一场，对不对？转身出去就哭了一场，这是我们看到约瑟的第一次哭。约瑟被卖了20几年，一直到现在，他的第一次哭。我们一直看到约瑟一直做得很好，几乎是个完美的人物。他说约瑟被卖，他一句怨言都没有，连哭什么都没有，他照做他的。但这一次他第一次什么看到他哭了。我们接下来再来读43章，从第一节开始来练，一起来练。来，那地的饥荒甚大，
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是性命，他们的亲戚对他们说，你们在这里为我们提些粮来。犹大对他说，在天君的报告中说，
你们的兄弟
若我为你们卖来，你们就不得来见我面。你若把大话我兄弟屋里不去，我们就下去给你粮了。你若不拿他去，我们就下去。 因为那人对我们说，天地若比我不来，你们就不得有见我。所以说，你们为什么要害我？告诉那人你们还有生气呢？
那你详细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说，我们的父亲还在吗？你们还有兄弟吗？因你们知道他说，
其实把你的兄弟带下来了。
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，你打发童子与我们同去，
我们就起身下去，然后叫我们和你进我们的乐园来，我们为他祷告，我们为他受苦最好。我落在大卫和他的面前，我今天永远在这里。我们若担当了，我第二日就回来了。他们的心情是这样，若必如此，你们就当这样去，这样设立产生最美好的日子，香香香料末药，真杯子。
直到这里，约瑟有没有认他们？还是没有认他们？为什么不认？我们先再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头。好，约瑟呢，这一家呢，他的哥哥们回去了，对不对？首先他们必须第二次再来敌粮，第二次敌粮谁先提出这 idea 说我们要回去？流便，对不对？在42章37节，流便对他父亲说，跟他父亲拍胸脯，对不对？我若不带他回来，父亲为什么不让他们再去呢？因为他们要把便雅悯带走，对不对？他们说不，父亲说 no， 斩钉截铁说 no， 雅各就是不让他们把小儿子带走，说 no。 流便这时候跟他拍胸脯，对不对？我若不带他回来，你可以杀什么？ 我的两个儿子，你把他交给我吧。雅各有没有同意？牛便是大儿子，对不对？大儿子跟他老爸说，你让我把小儿子带走吧。老爸说 No， 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去。哎，这父亲讲话很好玩哦，其他哥哥们都不是他儿子哈，说我的儿子不可跟你们同去哈，啊，然后他还是说 No。 这时候拿到了43章，这时候谁又出来讲话了？犹大。第三节，犹大怎么说呢？谆谆的告诫我们，你们的兄弟若不与我们同去同来，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。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，我们就下去给你什么敌粮，若不打发我们就没有办法抵了，那个人不给我们去啊。犹大这时候来 convince 他的爸爸。后来雅各有没有听犹大的话？为什么呢？犹大在哪一件事情上他讲对了，让他爸爸能够改变他的心意呢？犹大在第八节说什么？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，我们就起身，好叫我们和你便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什么存活，不至于死。而且犹大跟他担保什么？我为他作保，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，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，我情愿什么永远担罪。犹大是老四，对不对？ He's the fourth son。 老四的担保跟老大的担保有什么不一样？ Did you see any difference？老四给他爸爸的理由跟老大有什么不一样？ Did you see any difference？ 不一样在哪里？
老四自己承担了，老大说我儿子给你。
老大说，然后你如果作为爸爸，你更喜欢听哪一个人讲话？啊，犹大他说我自己永远什么担这个罪，而且他讲得很道理，因为他还比较聪明。我们如果不下去，我们也通通死了。好，所以今天呢，你要 convince 别人做一件事情的话，你们也自己也想想，你第一呢，你要有担当。这边让我们看到一个 leadership， 一个真正的 leader 是什么？要自己要担当，不是说我把儿子送给你，不是说我把我的房子给你，不是说万一出事我给你100万帮你顶了，这是什么？我自己来。 A true leadership， 自己要有担当，一个真正的 leader。自己要有担当。我们看到犹大说的话爸爸听，牛便说的话爸爸听不听？不听。大家记得吗？当卖约瑟的时候，牛便本来说我们不可害这小孩，弟弟们有没有听？
没有。
可是呢，犹大出了个馊主意，对不对？把他给卖了。兄弟们有没有听？
有。
Did you see the leadership changes here？ 谁才是这个兄弟里头真正的 leader？意见你们家也很多兄弟姐妹哦，谁才是真正的 leader？ 不一定是老大。我们知道最后主耶稣是从谁那里出来？主耶稣是从犹大那里出来。我们看到这个家庭，很多人经常会问，哎，以色列雅各生了12个小孩，到底哪一个是 leader？ 在这10个当中呢，犹大绝对是 leader。 为什么呢？每一件事情他出的主意人家都听，不管名义上叫不叫 leader， who cares，他出的主意别人听， he is the leader。 但我们知道了，整个后来下埃及之后呢，真正的 leader 是什么？是约瑟。约瑟成为他们的那个时代的长子，约瑟成为那个时代的长子。好，我们看到雅各说了一句话，第14节，雅各是实在是不想让他们把便雅悯带走，对不对？14节他念了一句什么？请弟兄帮我念一下，他14节雅各说了一句什么话？14节
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。
43章。
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，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。我若上了儿子，就上了。
你觉得雅各这时候讲这句话，他的心情怎么样？你认为呢？啊？他是有把握吗？
没有。
他讲这句话，他心情怎么样？
无奈。
啊？无奈，死就死了，没有办法，反正不去，我们一起死。去呢，我这小儿子不一定回得来。啊，你要知道，雅各真的不容易，他最爱的老婆拉结， 在他回到迦南地早都死了。接下来由于拉结的关系，他最爱的约瑟又被另外那些哥哥们卖掉，对他人生是一次一次的打击。如果说我们人生有高山跟低谷啊，今天范长老说我们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啊，十之八九真的是属于雅各，他没有几样事情是如意的。首先长子又不给他，不是不给他，本来生来就老二嘛，他是抢回来，然后一逃难一逃20年，对不对？人家说要给他那个拉结，后来一欺骗他，先把不好看的姐姐给他，没办法了，不好看他还娶了，最后呢拉结给他，拉结呢又好不容易又不生孩子，好不容易生了一个约瑟，后来一回来又死掉了，拉结又死掉，一生了便雅悯的时候拉结又死掉。所以雅各最爱的就是拉结没了，雅各最爱的就是约瑟没了，雅瑟最爱的是什么？便雅悯又要被他带走，他怎么说？
发疯，
哎呀，死就死了，发疯。然后他怎么说了？但愿全能的神，雅各这时候他唯一的依靠是什么？全能的神。他这个时候不是一个有把握的但愿全能的神。我们经常会跟人家说，哎呀，愿神祝福你，神一定会保佑你。但是雅各这时候讲但愿全能的神是什么？ He has no other means, it's the last hope, 这是最后的希望。好，他是在无助的时候，神是我们唯一的帮助，这是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原则。我再讲一遍，在无助的时候，神是我们唯一的帮助。雅各这时候没有人能够帮他，他从发自内心说但愿全能的神来成就这件事情。我们经常呢，就是说我们经常是在有帮助说，哎呀神啊你祝福，但是在无助的时候， God is our last resolve, 神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帮助。这边我们看到不是说还有希望的时候讲这句话，雅各这是没有任何的希望，西美已经被留在那里，约瑟已经没有了，本来12个小孩很多，对不对？一个一个都没有了，便雅悯等会没有怎么办？但愿我们看到了约瑟这时候总算看到他们哥哥们把便雅悯带来了，对不对？带来他为什么还不认他？如果说第一次不认这些哥哥们，会说哎，他们会对我的弟弟怎么样？会不会把我弟弟也卖了，把我弟弟也杀了？这时候看他弟弟在他面前好不好，吃得白白胖胖的，对不对？ Everything is good, right? Isn't it supposed it's time for him to 跟他们 reunite, reunion? 约瑟想不想认他哥哥们啊？想啊。想不想认便雅悯啊？想啊。他为什么还不认呢？我们看到了，他就问他说什么？约瑟第29节，几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，他好几年没见，可能他走的时候他17岁，便雅悯比他小，哦，那一定是从小孩到大人，这可能他不太认得便雅悯，哦，因为本来是小孩。他这就是你们说的那个顶小的兄弟吗？他们说是。约瑟爱弟之情什么发动，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，进入自己的屋里，又哭了什么一场。哎，哭了一场，我不知道哭了一场是什么意思啊？一场是半天呢，还是一天呢，还是半个小时呢？又哭了一场，约瑟又哭了。为什么？毕竟他知道他妈妈跟他跟便雅悯他们是最亲的啊。Let's face it, 我们知道同父异母啊，这些还是不一样啊，同父同母还是不一样，还是不一样。爱弟之人，这是约瑟的什么？第二次哭。我们知道约瑟实在是想原谅他的哥哥们。He is in the process of forgiving his brother. 约瑟毫无疑问的，今天因为我们只读到43章，如果读到44章、45章，我们知道约瑟的心意要原谅他的哥哥们。He is in the process of forgiving his brother. 但你有没有看到约瑟非常 emotional? Do you see an emotional Joseph? Finally, 我们知道约瑟一直很平静安稳，对不对？啊，被卖当奴隶啊，他还照尽自己的本分做他该做的事情，从来没有看到圣经描写约瑟抱怨过一句话。但是这里第一次让我们看到约瑟非常什么 emotion。 我们得到一个什么功课呢？ Forgiving others is an emotional process. Forgiving others is an emotional battle. 去原谅别人是个什么情感上的什么挣扎。你们自己有没有真正的，人家真正的得罪你，不是一般我们吵吵架意见不一样，人家真正的得罪你 really offend you， somebody really offend you， really hurt you， 让你的生意，让你的事业，让你的朋友，让你的人际关系一塌糊涂，因为别人什么故意诬陷你。你要 forgiving others is an emotional battle， 你们同意吗？是个情感上的什么挣扎，真正的情感上挣扎，即使耶稣那么属神心意的人也不例外 emotion 的。但是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，耶稣这时候为什么还不认他的哥哥们呢？当我们看到哥哥们有没有在改变，哥哥们自从把耶稣卖了以后，有没有对他的弟弟便雅悯不好？
没有，
没有。哥哥们流便出来说话，说他要为便雅悯担保，对不对？尽管说用两个儿子去换他，那也不容易了，也不容易了，真的。还有呢，犹大怎么说？用自己去担保他，也不容易。而且我们看到约瑟有没有看到哥哥们的改变？当约瑟把哥哥们第一次关到监狱里头的去，哥哥们他们讲话说：“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？”只是你们不肯听，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。约瑟有没有知道他哥哥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卖他有罪？约瑟已经知道哥哥们开始什么，开始在改变，开始在悔改，而且确实有行动什么，弟弟便雅悯还活得好好的，这就是个最好的证明。而且呢，他们对他便雅悯真的也是很好，把他带回来，把他带回来。但我们看到呢，约瑟这时候还是没有认他们，还是没有认他们。我们知道神的心意要让这十二个小孩什么重新的和好。你们认为重新的和好有没有条件？今天我要去跟一个人和解，有没有条件？如果说一介得罪我，我要主动跟他和解，有没有条件？条件是什么？他要 repent， 他要真正的悔改。什么叫做真正的悔改？我们这时候有没有看到他们真正的悔改？还没有。 Not yet， We haven't seen them。 约瑟在等，等他们。那么我们知道约瑟呢愿意原谅他们，约瑟愿意原谅他们，这就是神的心意。我们从这几个故事哈，从这两段故事看到基督教非常重要的几个教义。第一是什么？ Ordinary manA woman can be changed， 人真的可以改变。我们要相信人可以改变，要不然我们本来都是罪人。人真的可以改变，而且我们看人的改变呢，人的更新是从哪里开始？ Renewal begins in what? In our heart， 从我们的心开始。我们看到呢，哥哥们呢，从约瑟把他关在监狱里头，他们的内心就开始说话了。哎，到底谁要对我们做什么事啊？那时候有没有看到哥哥们行动？没有。而且实际上约瑟也没有看到他的哥哥们对弟弟有多好，还没有看到。但是呢，看到他们已经意识到什么，他们卖他的罪，约瑟已经听到了这件事情。还有一个什么，我们看到什么，悔改跟合一呢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。我们看到整个的 process， 从约瑟一次哭两次哭， It's in the process of forgiving them。另外一个，从他哥哥们呢，从心里头开始认罪，从开始把弟弟带来在爸爸面前呢为弟弟担保，看到哥哥们逐渐的什么在改变，在改变。悔改合一呢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。 Repentance and restoration not revenge。 我们知道约瑟这时候有个选择，他可以什么报仇，对不对？我们经常人生当中我们看到很多报仇，你们看电视连续剧，电视连续剧如果不是因为 revenge， 不会那么长，不会演到50集，对不对？我爷爷被你爷爷杀了，我来报仇，他又报仇，他又报仇。我们看到约瑟这时候没有 revenge， 约瑟实际上从报仇他是可以报仇的，因为他们真的是得罪了他，不是说一般两个人观点不一样的吵架，他们真的是 physically 把他卖走了，把他卖走。我们也看到什么？时间呢，没有办法把你的罪除去，时间没有办法把你的罪放在你的心里头。 Deep in our heart, we know what's right and what's wrong. 这件事情你一定要解决，你不解决的话，一有特殊的情况来，你说到底神要为对我们做什么事啊？他们还会想起来这件事情。神的整个救恩计划，基督教的整个救恩计划的核心实际上就是如此，我们要跟神什么重新和好。基督教整个的救恩计划 The whole salvation plan of Christianity 就是我们要 repent， 神已经在这边等待着我们 repent， 神要跟我们合一，神要跟我们重新和好，但有一个条件，我们什么，我们必须要 repent， 只有在这框架下神才能够跟人合一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相信神，才能够真正的和好。约瑟在这边做了一件很美的事情，他在第42章18节，他这边做了一个决定，说我是敬畏神的。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已经基督徒 ，We all believe in God， 但是我们有没有把每件事情说神啊，按着你的意思来？约瑟这边选择按着神的意思来，神的意思是什么？神要约瑟什么？去原谅他的哥哥们，这是神在约瑟身上的带领。我们看到神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带领，即使在同一件事情，在一个 reunion process， 在这合一的 process， 神给约瑟的带领是什么？要约瑟原谅他的哥哥们，对不对？神给他哥哥们的带领是什么？他们要什么？要改变，要悔改，有没有？所以看神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带领。同样的，今天在教会的每一件事情，最简单就在我们这个主日学这班级好了，神给不同的人也不同的带领，神给我的带领不一样。今天神用着我在这边跟你们大家一起来读创世纪，你们坐在这里呢，神有给你们有不同的带领，或许借着读创世纪你们开始呢对圣经什么感兴趣，或许读创世纪我们一起读，你们开始如何知道什么读圣经，或许一起读的时候读某一章某一节，神会自己跟你说话，让你什么去原谅别人，让你什么知道是凡事呢以神为首要。 We don't know， 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带领不一样，或许再过一年两年，这是我的愿望祷告，神呢把你们带到不同的地方去，我们不可能永远都在迦南教会，或许年后呢，我看到杨芬在不同的教会在教主日学，海虹也是， Daisy 也是，希腊也是，你们都是在不同的地方开始也在教创世纪，开始也在教什么不同的圣经。哦，礼拜五晚上我们在那一班有个慧珠阿姨在我们那班，她跟我说，师兄啊，这一次啊我回台湾，我要去跟我的那些姐妹们亲戚们一起查经。哎，我说你怎么要跟他们一起查经？她说我今天特别有感动，礼拜五的时候她跟我讲，她说我有感动。我说神给你什么感动？她说我要回去跟他们一起查什么创世纪。为什么？因为她在里头她得着了，她创世纪她也得到了很多什么功课，他说我要把这些功课带他们一起查，我要告诉他们圣经很有意思，我要告诉他们圣经呢会来帮助我们，对我们说话。我不知道神给你们的带领是怎么样，神给约瑟的带领不一样，给约瑟的 brothers 的带领也不一样，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带领不一样，但有一件是一样的，我们要么属于悔改改变的这一方，要么呢在某些事情上我们要去什么原谅别人的那一方，因为我们在神面前都是亏欠的，神先原谅了我们，先要让我们做这件事情。我们看到这个 process， 到下个礼拜我们来看44章45章，非常美，看到约瑟整个的过程，约瑟总算什么认了他的哥哥们。为什么要等那么久？你们回去是思想，下个礼拜我们再一起来思想这个答案。哦，下个礼拜没有，再下个礼拜，再下个礼拜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，大家做个祷告，请一切我们做祷告。
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真的是借着你这个话语再次让我们看到你自己的心意，看到你在创世之前你自己的救恩，主啊，你也定义要我们真的是要得救，但是我们也要回应你，要悔改，要认罪，才能够蒙你的悦纳。所以谢谢你借着约瑟他们、雅各他们这一家，让我们学到很多的功课，学到弟兄姐妹怎么样能够同心合一，怎么样能够互相相爱，怎么样能够和平相处。主要在这个原则上就是必须要敬畏神，要是敬拜神，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一家， 主啊，这样子每一个人每一个家才能够蒙福。就真是巴不得在我们还有气息活在世上的时候，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是能够成为你的光，你的盐，能够成为你的出口。如果不只是用口中所说的，用我们的生活来见证你，见证你的慈爱，见证你自己的荣耀，见证你的伟大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今天再次借着你自己的仆人弟兄弟兄带我们来查考你的话语，再次借着这么样一个经节，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不同的话，按照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需要，每个人心中的难处，每个人心中灵命的程度，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，因为你是说话的神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也把这个礼拜将来的传福音的布道会再次交托在你的手中。主是的，看到有这么多的血肉之亲还不认识你，主我们就求你真的怜悯，主啊甚至怜悯他们，在这个末世的时候，看到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天灾人祸，主啊看到这么多的地震、大雨、台风，主啊我们就知道你要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，主啊是帮助我们真是能够警醒，尽我们的一点点小小的力量，主啊能够带领人来到你的面前，让他们一样能够蒙福。主，因为你不愿万人沉沦，主啊，你真的是每个人你都要使他们能够得救，你不要一人沉沦，你要万人都要得救。你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这样感恩祈求，也求你保守我们离去的脚步，让我们这个礼拜真的在你面前过圣洁的生活，蒙你的悦纳。将感恩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Amen. 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弟兄，刚刚没有时间介绍，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自己？
是瑞文，我们八月中旬搬到那尔湾，现在就在 Allegan 上班。
OK，
很高兴来这里跟大家一起。
欢迎你，欢迎，好，在两个礼拜后见。哦。真的吗？真的。